神正在伸手触摸人们，神不想让我们受苦，而宗教却教导我们，神用疾病惩罚我们，有时也用疾病祝福我们。痛苦让我们走到自我的尽头，让我们变得更好。宗教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，我相信就是这样的。马太福音第十章，当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传道，他说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校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他没有让我们去为病人祷告，而是让我们去直接医治病人。他在马可福音16章17节中说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接着在几节之后，圣经说，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，证实所传的道。Amen。 主教导我们说，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，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讲到的。我们应该看见人们痊愈。我相信宗教之所以说，哦不，有时神想让你痛苦，有时这不是神的旨意，有时疾病是惩罚，你不能每次都相信医治。我相信他们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为我们的无能为力而找借口。耶稣说，你按手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会痊愈。而宗教说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痊愈。你看，他们开始找借口。你知道吗？在奥罗·罗伯茨去世前几个月，我刚好和他在一起。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是在2009年。当时我在他的家里。在场的大约有15到20多个牧师。他为我们服侍，他让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一些要求，他来为我们祷告。于是杰米和我上前就说，我想看到更多的医治，我想看到每个人都被医治。他说，这对你没有用的。我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因为你是牧师。我说，我不是牧师，我是旅行传道人。他说，哦，那就对你有用了。于是他来为我祷告。我不会讲太多的细节。后来我们开办了医治大学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已经看到成千上万的人痊愈。我相信这就是罗伯茨为我们做祷告的恩膏的直接回应。但这是我的观点。有些人会问，他为什么那样说呢？我知道他为什么那样说，因为我们曾经牧养了三个教会。当你开始宣讲医治，并说神的旨意是为每个人都能得痊愈，总有些人不会得到医治，总有些人不会从轮椅上下来，也有人努力地试着相信医治。可人们不会说，一定是我错过了什么，或者你错过了什么，或许也许我们都错过了什么，或是我们只是还不够明白。也不会说，神的话说他想要我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康，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大多数人却更容易被他们所看到的和经历的而影响，却不是被神的话语而影响。大多数牧师为了试图掩盖为何人们无法痊愈而找借口。他们会说，哦，这一定是神的旨意。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是非常严苛的批评，但你知道吗？我牧养的第一个小教会，那里有一对夫妇，他们是美国人，但他们曾在危地马拉做过传道人。他们在危地马拉生了孩子，那位女士是一个体型娇小的女人，她在去医院的路上在车里生下了孩子，正因如此，孩子的大脑受到了损伤。因为我说的这些话，人们对我很生气。我不知道专业的政治正确的说法是什么，但他说的方式是，应该是在1974年，从那以后一切就改变了。但他称他的儿子是弱智，也许这么说不对，我并不清楚。总之，他自己是这样描述的，因为脑缺氧，所以小男孩出问题了。他当时才4岁，并且他没有免疫系统。 于是他有各种各样的并发症。总之，他们在我的教会，是我教会的一员。那个小男孩感冒了，他们打电话给我，我开车去他们家，在他死去后，我抱着他，我们祷告了两个小时，让他复活。当时我在方言祷告，我虽然不懂西班牙语，
但他们曾住在危地马拉，他们说在我方言祷告时，我说的是起来快跑等等，而我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我只是在方言祷告。无论如何，两个小时后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结果，于是我们最终通知了警察。警察真的要把我们关进监狱逮捕我们，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孩子带去看医生。但这位女士出示了一份医学文件，上面说孩子是没有免疫系统的，若是她得了感冒之类，去医院也没有任何意义，就把她留在家里，这等于是判了死刑。后来因她有这份医学文件，警察没有逮捕我们。总之他们的家人都崩溃了，请我来主持葬礼。我可以告诉你，这葬礼上我很想说，这一定是神的旨意，因为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，我对夫妇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，我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，却没有看到。这个孩子死了，我们不得不埋葬他。你知道吗？如果在葬礼上能这样说很好，一定是神需要在天堂上再多一个天使。当我爸爸去世时，别人也是这样对我说的，神比你更需要你的爸爸。即使在我12岁时，我都能看透这一切，但坐在那说一定是神有他的目的，也许是神把他从生命中可能发生的悲剧中拯救出来，为了不让他受苦，神干脆就允许他去世了。有些宗教的人这么说，但你知道吗？与其说一些可能会安抚他们愧疚感，让他们暂时感到舒服的话，我却对他们说，听着，这不是神的旨意，神没有杀死你的儿子，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健康。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医治，我说我会承担责任的。我在疑惑中挣扎，我说我不知道哪里出现了问题，我不是在说你们或者责怪你们，也不是在责怪自己，也许有些事我们还不够明白，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不是神要杀死你4岁的孩子。你知道吗？这很难开口，但这是真理，而真理会让你得自由。总之说来话长，但这位女士其实受了精神创伤，因为医生说若孩子得了感冒之类的，她就会死，所以这个女人一直活在恐惧之中。当她看到她儿子感冒的那一刻，她整个人都慌了。总之过去1到2个月，神告诉她，他允许魔鬼通过他经历了这4年的恐惧和负面，魔鬼偷走了他的信心。于是他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他为此感到忏悔，他说神已经告诉了他如何克服。因为她是位体型娇小的女士，医生说若你想要再生第二个孩子，你必须剖腹产，你不能自然分娩。后来她又怀孕了，她不想听医生的负面评论，于是她就在家里生孩子。我记得后来她在家里生了3到4个孩子，都非常的健康。当孩子们毕业时，这个女士给我发了一张这些孩子戴学士帽、穿学士服的照片，并且说，谢谢你把真理告诉了我。她说，假如我相信是神杀死了我的儿子，我就永远不会有信心再重新站起来。我说这些为了说明，这就是为什么罗伯茨对我说，这对你没有用的，因为你要坐在那儿面对和你一起祷告的人，而总会有人没有得到医治。原因有很多，并不都是因为他们的不信，不信是其中一个原因，它是主要原因，但还有其他原因，医治涉及许多方面，但若你服侍了很多人，总会有人没有得到医治。而大多数人不会说是我错了，是你错了，是我们错了，或者我们还不明白，他们不会这样说，反而只会责怪神，这一定是神的旨意，可这只是个借口而已。这就是为什么宗教会想出这些借口来解释为什么医治没有发生。 但我告诉你，神的旨意就是要让你健康。有人会说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为什么没有实现呢？彼得后书三章九节，不愿任何人灭亡，而愿所有人都来悔改。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让每个人都重生，但并非每个人都能重生，因为我们也参与其中。有些人想要重生，他们知道自己需要神，可是却被疑惑所困扰，觉得自己不值得，神怎么会原谅我呢？有些人渴望救赎，却一直没有得到救赎。有些人渴望医治，却一直得不到医治。但这并不是因为神没有提供，神已经提供了，但我们必须学会如何领受。这也是我在电视上教导这个课程的原因，我会受到很多批评。会有很多宗教人士，很多不信的人，他们会直接拒绝我说，你已经疯了，算了吧。有很多宗教人士会攻击我说，你是在说我做错了吗？我的丈夫、孩子、妻子的死，难道都是某个人的错吗？你是在定罪我吗？我不是在定罪你，我们是在一场征战当中，而仇敌用来攻击我们的事之一就是疾病和病痛。在征战中，人们会受伤，有时也有人被敌人杀死。我们正处于征战中，仇敌正在与我们对抗。我并不是说若医治对你不起作用，或者你看到别人死去，你就是一个坏人。但我要说的是，不是你们的长官杀死了他们，不是神杀死了他们。他们的死去并不是因着神的旨意，而是因为有敌人在和我们斗争。而我们大多数人真的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正处于征战中。我们大多数人都在碉堡值班时睡着了，我们没有在保护自己。这就是我所教导这些内容的原因。我想让这带来重大的影响，让你行走在健康当中。若你不知道如何行走在健康中，你的事工、你的生命将会缩短。若你一直在养病，你的效率就会降低。你需要学习如何领受医治。所以我一直在讲的是，神想要我们健康。到目前为止，我的主要观点是，耶稣完美地反映了神的旨意。耶稣从来没有让任何人生病，从没有对任何人说，你还得再病一阵子。他没有用疾病惩罚任何人，也没说疾病是一个祝福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，他医治了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。所以说，耶稣是一个完美的例子，他完美地反映了神。这告诉我们，神的旨意是想让你健康。但下一步是，仅仅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并不意味着它会自动实现。你必须学会如何去领受着健康。在我八岁时，我参加了浸礼会教堂的假期圣经学校。通常我的家人们，我们就像那种讨厌的人，在教会有专属长椅，就在第一排，那一直是我们坐的地方。但因为我们是在假期的圣经学校上课，他们让我们排队进去，把我们安排了礼堂的后排。礼堂里有600个孩子，我坐在后排，一个男士站起来，拿出了一张美元。他举起这张美元钞票说，我会把这张美元送给第一个过来拿走他的孩子。瞬间就有20-30个孩子围在他身边，都在跳上跳下的喊，我想要，我想要。而我却坐在后排，心想，我错过了这次机会，真的是太糟糕了。但这个人却不理睬所有的孩子，他举起手，他说，我会把这张美元送给第一个过来拿走他的孩子。他一直在重复这么说，每个孩子都想要他，为什么不给他们呢？他只是一直重复在这样的话。最后我灵光一现，明白了他的话。我从后排跑出来，跑到礼堂前面，我从其他孩子们中间挤过去，他的胳膊就像这样举着，我伸手抓住他的胳膊，爬上他的身体，从他手里把那张美元钞票抢走了。 他看着孩子们说，你们每个人都想要他，但只有一个人过来把他拿走了。而他做的恰恰说明了，耶稣已经把救恩提供给了每个人，但你必须拿走它。他不会强迫你，他不会强迫事情发生，你必须伸出手来去拿走它。而我们的仇敌，他会试图定罪你，并告诉你，哦，他不会救你的，你太堕落了，你太坏了。而有时你必须跟这些想法战斗到底，与仇敌的拦阻决斗到底。你知道吗？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个启示。后来没过多久，我就重生了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救赎已经提供了，但我没有伸出手去拿走它。罗马书十章九节，你如果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人复活，就将得救。罗马书十章十节就是说，人心里相信以致称义，口里承认以致救恩。所以你必须承认，你必须相信，你必须做些事来得到救恩。你知道吗？这和医治是相同的。医治已经提供给了每个人，但有些事情你需要去做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七节，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可夸耀的呢？根本没有。凭着什么法则呢？凭着行为的法则吗？不是，而是凭着信的法则。我想说的是，保罗称之为信的法则，信心是由法则在掌管的。你也可以说，有法则在掌管着属灵领域。国家是由法律掌管的，就像物理世界中也有法则一样。你知道重力的存在吗？你们现在可能想不到，我坐在这张椅子上，我并没有被绑在椅子上，这张椅子并没有固定在地板上，是重力使我保持在这儿。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使用重力，我也利用重力，我把圣经这样放下来，它因着重力而停留在这儿。如果没有重力，这本圣经就会飘走。我也不能把水倒在杯子里，因为水会飘出来。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重力，这就是他的法则。这个法则要么有利于你，要么会不利于你。你知道吗？就算你从100层高楼跳下来，重力仍然会起作用。并不是重力在试图杀死你，重力并没有在针对你，它只是一个法则，你必须学会利用它。还有另一件关于法则的事，定律和法则应该是普遍适用的。也就是说，假如它在我科罗拉多的办公室起作用，但在那你那里就行不通了，那就不是法则。这可能是某种现象，但法则意味着它在地球上任何都可以行得通，就像重力一样，在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适用的。所以关于播种和收割的不同的法则，太阳、月亮和星星的升起，这些都是神定下的法则。就像所有物理法则一样，也有属灵的法则，而人们却不明白这一点。所以大家只是祷告，神啊，如果你爱我的话，如果你爱这个人，你就医治他吧。他们认为一切都取决于神，若是他们没得医治，他们就会被冒犯。神啊，你没有回应我的祷告，不是这样的，这其中是有法则的，神不能直接介入。就像若是某个人从10层高的大楼跳下来，重力的法则就会杀死这个人。神不会因为他爱这个人而突然间令重力失效来拯救他的性命。他若不想这个人死，但法则是存在的，若你违反了这些法则是会有后果的。如果神突然让重力失效来拯救这个跳楼的人，那么会有多少汽车因为没有重力而失事呢？又有多少人会有可怕的事发生呢？你不知道，神不会那么做的。即使他不想看到那个人跳楼身亡，他也不会终止重力法则。而在属灵领域中也有适用的法则，属灵领域是有法则的。我会讲这一点，虽然不会详细的讲，但其中最简单的法则是在箴言18章21节，生与死都在舌头的权下。你会得到你所说的，你的话语中就有力量，不仅是生命，也有死亡。 然而有很多人却在使用话语咒诅自己。人们来问候说，你好吗？他们回答说，我要死了。可你说，我只是在重复医生说的话呀。那你为什么不重复耶稣所说的话呢？你为什么不说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你已经得痊愈了？医生虽然说我快死了，但经上说，因耶稣所受的鞭伤我已经得痊愈了。这是一个法则，你说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大多数人只是在说他们所拥有的，却没有用话语说出想要的。不管你有什么疾病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可以坐在那里，用你的嘴开始宣告。信心是生命激活的，你的话语中有释放生命的力量。但许多人不知道这个法则，所以他们仅仅是祷告而已。如果他们没有看到正确的结果，就会觉得神没有回应他的祷告。不，法则的存在限制了神所能做的。如果他因为爱你而违反法则，直接给你个特别的神迹，那在这一刻又有多少人会因为他终止了他的法则而死呢？天堂的国度是建立在这些法则之上的。你必须口里承认耶稣是主，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样你才能得救。仅仅在心里想是不够的，你需要亲口承认。耶稣说，如果你在人面前不认我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你。你必须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不仅要承认，而且要相信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，你相信神只有一位，你就做得很好。
连鬼魔也相信并且恐惧战兢。虚浮的人啊，你知道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吗？这是另一条属灵法则，不付诸于行动就不是真正的信心。某人说，哦，我相信这个，但你却没有足够相信并为之采取行动，这并不是真正的信心。除非你按照你相信的去行事，否则你就尚未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得到。有很多内容今天才刚刚开始，明天我会继续我的节目。但你需要认识到，不是神没有回应你，神已经为每个人都提供了医治。我不管你得了什么病，我不管你有什么问题，所有疾病都包含在内了。耶稣已经提供了医治。如果你没有看到医治，不是神没有赐下，而是你和我还没有领受到。我要讲的是其中的一些实质是什么，我们必须付诸实践的法则是什么。如果你能明白并接受，我保证你会再次改变你的人生。